Welcome to the Lifespan Podcast, where we discuss the science of aging and how to be healthier at any stage of life.
今天我们跟随大卫·辛克莱尔和马修·拉普兰特两位大学教授讨论衰老的科学，以及如何在生命的任何阶段变得更健康。
I'm David Sinclair. I'm a professor at Harvard Medical School. I run a research lab that studies aging, why we get old, and why we may not have to. I've been there for 20 years, and we've made some breakthroughs we're going to talk about on this podcast. I'm also joined by my lovely co-host, Matt LaPlante.
Lovely. Talented. Brilliant.
Reasonably talented.
Good looking.
You're a great writer. We co-wrote a book called Lifespan together.
I'll take that compliment. Thank you.
在本次的节目中，大卫·辛克莱尔和马修·拉普兰特两位教授将专注于报道用于对抗衰老的药物和补充剂。这里有一些比较热点的这个补充剂的这个词汇，例如 NMN、二甲双胍、NR、NAD， 还有这个雷帕霉素、亚精胺、百鹿梨醇、胡皮素。在他们的这个对话中都会涉及到，他们会用最新的实验和临床数据来探讨这些补充剂。戴维说，马修，让我们开始吧，今天有很多事情要做，我知道每个人都在等着听我们今天要说的话。马修说，在上一集中我们谈到了滤镜模仿，这些是我们在现代生活中可以做的事情，以反映我们在进化史上面临的各种压力。但即使你像我们已经讨论过那样从事这些事情，进食和大量的锻炼，走出你的舒适区，我们现代生活仍然围绕着舒适和久坐设计。 David 说，久坐而不动的生活方式。马修说，久坐而不动的生活方式，更不用说，甚至在这之前我们就已经老了，对吧？因此，如果我们要抗击衰老，我们可能需要额外刺激。你认为我们可能需要额外的提升吗？ David 说，我知道，而且我从30出头就开始这样做了。我们将在本集结束时讨论我的计划，但我们今天真正想做的是讨论一些被认为具有最强大科学证据的主要补品和药物，它们现在能够为您带来健康以及未来的长期健康。马修说，补充剂和药物，药物和补充剂，分子和药物，我们可能会抛出很多不同的术语，我们将相当同意的使用它们，但公平地说，至少让我们定义药物与补充剂。 David 说，是的，首先大多数药物都是化学品，好吧，但有些是自然发生的，有些可以在柜台获得，那是因为它们以前就存在于我们的食品供应中，而 FDA 并未对它们进行监管，它们属于所谓的公认安全。这就是为什么你可以从植物界中提取各种分子，因为它们已经存在于我们的食物供应中，因此政府认为它们可能没有问题，即使它们的浓度比你吃的要高1000倍。马修说，情况是这样，也可能不是，对吧？ David 说，是的，所以这就是为什么你总要小心，你必须监控自己，就像我多年来一直从事血液检查一样，以确保你不会伤害身体的某些部位。你的肝脏可能会对其中一些分子特别敏感，即使它们可以在药房或者维生素商店获得。药物是受管制的分子，因为它们有机会真正造成伤害，而许多药物确实有严重的副作用，需要仔细的监测并与医生讨论。即使那些非常安全的，就像我们讨论的二甲双胍，这些由政府监管， 因为它们不在食品供应中，有一些人造分子理论上可以造成伤害。马修说，确实有数以千计的药物和补品，某个地方的人会告诉您，我们将帮助您延长健康和寿命。我们今天不打算讨论数以千计的药物和补品。 David 说，也许在未来的聚集中我们会回来讨论，但我们想在今天谈论的。马修说，这就是为什么今天我们要介绍一些受欢迎和最有前途的内容，这些是大多数人可以获得的东西，或者找医生，如果需要的话他们会开处方。 David 说，是的，我每天都会收到电子邮件和各种短信，我应该带些什么，那这个呢，那那个呢，剂量多少，我应该什么时候服用，我应该把它和什么一起服用，是否可以在运动时服用这种药物，这就是我们今天要介绍的内容。今天在这里回答了您最紧迫的问题。马修说，所以我们要谈谈 NAD 助推器，我们将讨论二甲双胍、黄连素、雷帕霉素、亚精胺、百卢离醇和胡皮素，可能还有其他的一些。 David 说，没错，节目内容包括我们现在要讨论的科学参考资料，以便人们可以进行深入研究，甚至比我们今天在这里要做的还要深入。马修说，我们将在您的网站上的演出说明中链接到另外一些事情，我认为这对人们了解很有价值。你参与了很多不同的公司，您是一个企业家，你是一个研究人员，你有很多专利。有很多人会说，哦，这家伙只是想卖东西。如果他们怀疑你可能存在相关的利益，他们可以查看你的披露。 David 说，我确实公开了我所做的一切，我的实验室有一个网站，您可以搜索辛克莱尔实验室，如果你点击我的简历，你会看到我在哈佛以外所做的所有工作链接，以及我们在哈佛所做的工作。当然，但重要的是，我一生从未出售过任何补品。马修说，那不是因为你是一个糟糕的推销员，这是因为你还没有真正尝试过销售。我的意思是，没有出售补充剂与尝试出售补充剂，但还没有出售补充剂之间是有区别的。 David 说，是的，我一直积极地让自己远离补充剂行业，因为我希望能够毫无偏见地谈论事情。马修说，不是因为缺乏机会，有很多人愿意把你的脸贴在包装上。 David 说，好吧，他们在未经我许可的情况下这样做了，您可以在网站上看到我的脸，但如果您看到了，知道这不是我允许的，我会积极尝试阻止他。马修说，为了进入这个，让我们使用一些我们用于其他对话相同框架，这就是这三种长寿途径，我们一直在谈论的三种长寿基因 SIRTUIN、 AMPK 和mTOR。 不同的药物和补充剂被认为以不同的方式作用于这些不同的途径，我们今天将把它们归类放在这三个内容中。 David 说，没错，还要记住的是，我们已经讨论过的这三种生存途径，以及我们在第一集中讨论过的很多，都是对我们的环境做出反应，无论你是在锻炼还是在进食，他们都会开启，但他们也会相互交流调节。一些药物或补充剂会激活其中一种与另外两种交流调节，所以这是一个网络。我们仍然在努力弄清楚每个人的最佳组合可能是什么，是否用分子调整它，然后在这里锻炼，然后是什么时候开始进食。我们不知道所有的答案，但我们今天将在这里展示前沿科学。马修说，我认为这真的很有趣，我和你一起工作了大约四年，在那段时间里， 我们知道很多分子在这些途径之一上起作用，并有进一步研究表明，哦，这不仅仅是 AMPK 的效应，那里还有一个 mTOR 的链接。 David 说，好吧，他们肯定会相互交谈的，因为如果你的免疫酸不足，它会打开 mTOR 的保护通路，然后它会告诉其他生存通路也做他们该做的事情。就像五角大楼，那里有集中协调的防御，基本上我们要做的就是给五角大楼打个恶作剧的电话，说有紧急情况，他们会以各种方式派遣部队来保护身体，即使没有直接的威胁。马修说，我喜欢这个比喻，这很有趣，让我们谈谈您在实验室中研究最广泛的分子类别，这些被称为 NAD 助推器。谈谈为什么 NAD 对我们的身体很重要，这真的很重要，如果它消失了，我们就完蛋了，对吧？ David 说，好吧，我们将在30秒内死去，我们需要它来获得能量。大约100年前，德国人在研究酵母提取物时发现了它，并且有一种叫做 NAD 的成分，它是化学反应所必须的。马修说，我们没有说那代表什么，那是什么？ David 说， NAD 代表烟酰胺，也就是维生素 B3， 还有腺嘌呤和二核苷酸，这是糖和磷酸盐。关于它的重要部分，是我们的细胞使用 NAD 在蛋白质甚至 NAD 之间转移氢原子，这对生命来说真的很重要，没有它我们就无法产生化学能。它以 ATP 的形式存在，我们稍后会谈到，因为这对二甲双胍很重要。 NAD 含量丰富，体内有很多克，它可能是我们体内最丰富的分子。除了 ATP， 它帮助我们产生能量，但它还有其他的功能，与我们在2000年时候研究和共同发现的功能同样重要。它激活了 sirtuins， 而 sirtuins 是这些防御性酶，就像五角大楼一样派遣军队。问题是，随着年龄的增长，我们制造的 NAD 会减少，而且出于我们不完全了解的原因，我们也会更多的去破坏它，但这会导致我们抵抗衰老及其引起的疾病的能力的下降。马修说，这是因为 NAD 是粒径的传感器。 David 说，这是众所周知的，如果你锻炼，它会提高 NAD 水平，但即使你锻炼身体并且拥有最健康的饮食，到时候你的 NAD 水平仍然会降低，你知道你正处于人生的后半段。这就是为什么补充剂被认为是有帮助的，因为他们会将那些你老年的 NAD 水平提高到你年轻时候的 NAD 水平。马修说，好吧，那我们来谈谈第一个 NAD 助推器，它可能是最著名的，绝对是 NAD 助推器中研究最深入，也可能是使用最多的，那就是 NR。 David 说，NR 代表的是烟酰胺核苷，这就是维生素 B3 加糖，没有 N 的部分，它是磷酸盐，我们将讨论磷酸盐，这在后面很重要，这可能会有所不同，但自2014年以来， NR 已经在柜台或者是通过网站被收购，要么只是作为胶囊，要么有一些公司将其与其他分子结合起来进行销售。马修说，因为他在人体中得到了很好的研究，所以有大量的人体研究，至少在短期内几乎没有副作用，这是一种相当安全的分子。 David 说，这是肯定的，我们知道如果你将它作为一种补充剂来服用，无论每天 250毫克还是一克都没有明显的副作用。事实上，你会提高血液测试中的 NAD 水平。马修说，所以我认为这是一个重要的区别，就像安全和有效之间存在区别一样，对吧？仅仅因为我们说一些安全的东西，并不意味着它就足够了。事实上，有时安全的事情根本行不通，这就是为什么他们如此安全，因为他们没有，可能会没有任何作用。但我们确实知道 NR 在很大程度上是安全的。你知道，全世界有数百万人服用它。NR 在动物身上也得到了很好的研究，让我们从这个开始，因为我们实际上更了解 NR 在动物体内的作用。 David 说，好吧，让我们从酵母开始再往前走。马修说，好的。 David 说，这就是他最初被发现的地方。 NR 是2000年初期发现的分子，它存在于牛奶和其他食物中。如果将其喂给酵母，它会通过打开酵母 sirtuin 途径而活得更久。马修说，好的，酵母还能活多久？ David 说，一般来说，当你给酵母这些分子时，它的寿命会延长大约 30%。 这就是他所做的，因为既激活了 sirtuin 又增加了基因组稳定性和表观基因组稳定性，从而延长了他们的寿命。马修说，这些发现让你真正感兴趣，因为你真的对 sirtuin 激活感兴趣，所以你是一群一直在研究这个问题的科学家中的一员。 David 说，是的，我们发现的第一件事之一就是我们在我的实验室谈论2002年、2003年有一个名为 PNC1 的 NAD 合成基因在我们的体内，它被称为 NAMPT， 它会被这些温和的压力源激活。在酵母细胞中，它是低盐、低糖和热量，这开启了 NAD 的合成。我们发现它延长了寿命。几年后，事实证明你可以用这种 NR 模拟这种效果。马修说， NR 是如何变成 NAD 的？ David 说，所以 NR 必须经过一个中间分子，让我们从嘴巴开始吧。你吞下你的 NR， 它会进入肠道，其中一些会被肠道细菌代谢，但大部分会进入血液，然后四处流动，然后通过称为 ENT 的运输被吸收到你的肌肉、大脑和其他细胞中，在那里它被所谓的 NRK 转化为 NMN， 然后你添加磷酸盐，你就得到了这个东西。 NMN， 什么是 NMN？ 就是这个烟酰胺单核苷酸，然后细胞将其中两个放在一起制造 NAD。 马修说，当我们在实验室动物身上做这个时，你提到的酵母可以延长 30% 的寿命，我们在老鼠身上看到了什么？它们比酵母更接近你和我。 David 说，是的，它可以追溯到几年前，结果发现当给小鼠服用 NR 时，它们的寿命可以延长大约 9%， 但它是在大约700天的晚年给予他们的，这是相当老的老鼠，就像一个70岁的人，但它仍然是有效的。但他们也在改善健康，他们有更多的线粒体，也就是能量，他们有更多的运动能力，更少的炎症。所以这是第一个真正的研究表明，好吧，也许补充这些分子如 NR 或者是 NMN 可能对人类也有一些长期的健康益处。马修说，给动物和实验室提供 NR 的研究人员发现的其他健康益处 增强了氧化代谢。 David 说，我们来谈谈吧。所以他们燃烧了更多的脂肪，变瘦了，这也意味着他们燃烧更多的氧气。这被认为非常有助于预防糖尿病、二型糖尿病以及延长寿命。马修说，现在让我们将其纳入人类研究，因为我们没有原因，可能很明显，但我要以任何方式说明，那就是人类的寿命很长，很难在很长一段时间内将人类放入对照组和测试组，然后控制每一个可能的变量。纵向研究表明，服用 NR 可以延长寿命，但我们确实有研究试图证明与我们在啮齿动物身上看到的类似的健康益处。 David 说，有点，我会说 NR 已经有一些积极的结果，不是很多。在我们开始之前，我认为值得讨论一下为什么我们不能只服用维生素 B3， 它是 NR 的前提。你可以，但它不会将 NAD 水平提高到接近一个比较高的水平。 NR 是否不如 NMN 有效，所以你的分子越接近 NAD 它看起来就越好。这可能是因为您需要引入其他的一些组件，所以如果您只服用维生素 B3， 你需要糖和磷酸盐。如果您只服用 NR， 则需要磷酸盐。磷酸盐在体内非常稀少，它在你的骨头里，在你的 DNA 里。也许当你服用 NR 时，其中一个问题就是磷需要在它变得活跃之前在上面找到一个磷酸盐头。马修说，好吧，回到人类对 NR 的研究，我们试图看到，我指的是研究界，我不一定是指你和我，我们试图看到在模型生物体研究中看到的相同类型的效果，有时会发生这种情况，有时不是。这样说公平吗？ David 说，可以这么说。对于 NR， 一些针对人类的研究表明，低剂量每天250毫克到相当大的剂量每天一克确实会提高 NAD 水平，但需要大约9至10天才能达到那些峰值水平。我们还看到的是，或者其他人已经看到的，是较低的炎症以及一些其他的标志，例如身体成分的微小变化。但是这些其他的东西，比如降低血糖、改善胰岛素敏感性、增加线粒体，这些在这些短期的 NR 研究中还没有出现。马修说，抱歉，这些是同样长寿的老鼠体内存在的东西。 David 说，对，是的，现在可能是您需要更长期的接触这些人，这些都是相当短期的研究，或者说人类和老鼠不一样。马修说，所以你会说，我的意思是，如果有人告诉您，哦，大卫，我已经服用 NR 很多次了，你不会翻白眼，但你现在还不相信。 David 说，这取决于你在问什么。如果他是为了降低炎症，是的，他可能有效。还有一个小组提出的一项研究，将 NR 与 Indistinct 相结合，这是一种类似百利芦醇的分子。我们接下来将讨论百利芦醇。该研究发现，在 ALS 患者中有改善在他们的日常工作中，所以这是有希望的。我认为我们当然需要更多的研究，这就是我们真正需要的，以便能够就服用这种补充剂的长期影响得出任何结论。马修说，可以公平地说，在 Sirtuin 和化合物研究社区中，有 NR 团队， 然后是 NMN 团队。你的实验室真正专注于 NMN。我认为如果人们有点像你之前所说的 NR 如何转化为 NAD, 他们可能会说哦好吧 ,NR 转化为 NMN,NMN 转化为 NAD。那为什么不呢？无论如何我们只是从 NMN 开始。你之前提到过磷酸盐，这是这个问题的重要组成部分。 David 说，是的， NR 更受欢迎，因为它的制造成本更低，它没有磷酸盐。磷酸盐通过化学作用添加到分子上可能很昂贵，这就是为什么大多数人首先开始在人体和小鼠实验中使用 NR。 我没有一匹马参加比赛，我不在乎哪一个。事实上如果两者都按照我的理论工作，我更愿意。但我们通过实证研究发现，基本上我们正在研究哪些工作更好。我的实验室和其他人治疗线粒体疾病，我们在跑步机上治疗普通老鼠，我们发现 NMN 在相同剂量下效果更好。我们实际上不明白为什么添加磷酸盐可能是原因之一，但是您知道，仅根据我们和其他人的观察， NMN 比 NR 的效果更好。马修说，当我们补充 NMN 时，当 NMN 被给予实验室中的生物时，会发生什么？ David 说，有点不同。文献中有一个论点，NMN 不会进入细胞。同样 NAD 确实是一个大分子，因为它有多种成分，这也很难让它进入细胞。神经元吸收它，但其他细胞通常需要将其分解成各种成分，然后重新吸收它。这很重要，因为有些人实际上是通过静脉注射给自己补充 NAD。 当谈到 NMN 时，最近在 What You 发现了他的团队发现有一种特定的转运蛋白，可以将 NMN 从细胞外的体液中带出细胞内，它的名字是 SDL128A。 还在争论，很多事情要弄清楚，但我认为最好说好吧，我们知道当你把它给动物时会发生什么，我们开始了解人们会发生什么。我们当然想了解它是如何工作的，但它确实有效的事实才是最重要的。马修说，有许多动物研究表明，例如与 NR 类似，可以恢复 NAD 水平，增强胰岛素敏感性。令我惊讶的一件事是，我们还没有一项研究表明 NMN 在整个生命周期的分析中都有影响。David 说，好吧，我们只有一般的寿命。新伊玛表示，他实际上非常擅长减缓衰老的影响，但他停止了实验，因为他用完了 NMN。 他曾经是稀有的东西，现在你可以买到它了。但是我们接受了挑战，过去几年我们一直在我的实验室进行这些研究，现在初步看来这些老鼠的虚弱程度有所降低，我们已经在科学界报告了这一点。它们是否更年轻，有更好的活动，更好的线粒体和功能，它们跑得更远，我们已经做过了一次，它们在服用 NMN 上的寿命确实更长，剂量为每公斤400毫克。马修说，能活多久？ David 说，此时大约有 10% 到 15%， 但是在雌性老鼠中尤为强烈。马修说，好吧，与我们在 NR 小鼠病例中看到的情况并没有特别的不同。 David 说，是的，比那好一点，但肯定那些老鼠更健康、更活跃和更年轻。马修说，你说它在雌性中更明显， 或者至少根据第一阶段，它在雌性中更明显。 David 说，是的，好吧，我们的雌性老鼠比较少，所以我们必须重复一遍，所以我们现在有更多的老鼠，我们正在 重复整个过程，我们会看看进展如何，但现在只有少数的雌性老鼠。是的，它们确实比雄性老鼠做得好得多。马修说，尽管老鼠的寿命很短，但我们在这里必须了解的是，它们平均还能活2到3年。是的，因为延长了寿命，特别是如果它们活得更长，需要一些时间来进行这些研究。David 说，是的，这实际上很痛苦，因为你考虑一下，一个平均实验需要3年，然后你必须重复它，所以现在是6年，然后分析数据并发布它。一项实验需要数十年的工作，你的职业生涯只能持续大约5次实验。好吧，这就是过去的职业生涯。我们会活得更久，我们也并行运行，这很重要，但我们也可以模仿事物，不仅仅是在动物身上，而在培养皿中的生物将成为下一集的主题。马修说，所以到目前为止，我听说在动物身上 NR 和 NMN 都有一些相似的效果，对吗？延长寿命，恢复线粒体活性，恢复 NAD 水平，增强胰岛素敏感性。但在 NR 中，人类研究并不总能证实这与人类身上发生的事情完全相同。我们在 NMN 的人体研究中看到了什么？好，本次节目就到这里结束，我们在下一期节目中将继续跟随 David 和马修·拉普兰特的对话，了解这个相关的一些药物和补充剂对我们的这个健康或者寿命的一些影响。